Kapala sabah.巴巴巴巴巴巴拉萨巴拉萨巴巴拉萨卡巴拉萨哒哒哒哒哒，赞美主，赞美，赞美，赞美你，谢谢你，完全坐忘掌权，我们的每个周日，同在抓也谢谢你，保守来的孩子们的心，然后预备他们的脚步，抓谢谢你透过玛利亚的口。主啊，亲自传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主啊，你在这里。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谢谢，谢谢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主啊，把一切荣耀归于你。谢谢你祝福这些弟兄姊妹的网络，使他们网络都通畅，使他们的心向着你是开放的。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家人。主啊，保守我们的后方一切都平安健康。主啊，谢谢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着，遮盖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们全家。我们谢谢。成主啊，亲自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权柄国度尊贵都归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好的，陆续人都来了，先百合你来了。我今天预备课程的时候在想，主啊，千万一定要让他来。好的，然后我们方言祷告一会儿，然后再等一下其他的弟兄姊妹哈。卡巴巴巴拉萨哒哒哒巴拉萨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萨巴巴巴巴巴，可以把那个音先不放静音，然后先祷告哈。卡巴巴巴巴拉萨哒哒哒哒哒哒巴拉萨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萨哒哒巴拉萨哒哒哒哒哒哒哒巴拉萨哒哒哒哒哒哒巴拉萨哒哒哒哒哒哒，好哩哩哩哈巴拉萨哒哒哒哒哒巴拉萨巴巴巴巴巴巴巴巴。Holy Lily Habala Soda Cabal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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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Lily Habal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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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Lily Habala Soda Cabala Soda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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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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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Lily Habal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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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Lily Habala Soda Cabal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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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Lily Habal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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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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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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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a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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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a Baba Baba So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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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发一个预言哈，主说：“我的孩子们，我是如此的爱你们。当你们聚集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是如此欢喜快乐。我已差派天使天君为你们所担心的事情所征战，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也不要胆怯，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主说：“我的孩子，当你们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要把更多的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就浇灌在你们的里面。我要开你们的眼睛。”心让你能够看得到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与你同行的爱你的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凡事都为了让你得益处的神。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当你们去听这个课的时候，我也要大声告你们。更多的人能够去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阿门。好了，差不多了，然后呢？OK。我先把声音都给大家静音一下哈。OK， 好，看看啊，项目开始，共享屏幕，这个声音应该是可以哈，能够听清楚哈，
可以，
好的，我们这节课讲。还是讲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中一切问题的答案。然后呢，我们在 丰盛的第十二节的上，其实有讲到主耶稣是多么的荣美，并且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成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我们开始要去讲下哈。当我们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面临世界上的一切的挑战的时候，就会更加刚强壮胆，并且能够得胜有余。经常说，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其实我们去看哈，当我们在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上去生活的时候，的确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那他的生命中其实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有面临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被我们成就的，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这个困难，神都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我们去得益处。所以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困难呢，神会为我们挪开。如果即使是有一些困难，神允许临到我们，那么他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我们必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得以成长。而且主说他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所以我们是有平安的。那我们去看哈，就是当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呢就面临找工作。那有些人在复读的时候就会如果我能找到这个工作，我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紧接呢，他如果有工作了呢，他会说，哎呦，现在工作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然后呢他这个他这个事业应当怎么做呀，他这个项目应当怎么做呀，然后呢包括他的家庭收入啊。所以我会发现他那个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啊，当我能够升职加薪，当我的领导看中我的时候，当我把这个项目做好，我就能一切好起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他说，哎，我现在应该去找合适的另一半了，因为到了年纪该结婚了，如果我真的能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找到主赐给我的那个另一半，我相信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然后还有人呢说，我现在在培养孩子，我要把我的孩子培养好，等他顺利的考上大学，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些人，他说我现在家庭面临这个家庭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危机，那如果主能够帮助我把所有的这个债务全都还好，全都还完，那么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就是我们面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似乎离好起来总是有那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课程就是在讲这个哈，就是。其实我们去看圣经，感同身受。就比如说亚伯拉罕肯定有一段时间去问主说，主啊，你应许我那个孩子，我还要等多久呢？对吗？因为主一早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会成为万国之父。但是那个时候呢，当主说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呢，对吗？亚伯拉罕说，我可能就只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你都承诺我是万国之父了。那我就等嘛，对不对？那我还要等多久呢？那大卫也会问主说，我被追的日子多久才能结束呢？我做王的日子就是你应许我做以色列王的日子还有多久能来临呢？包括雅各其实肯定也会问主说，你应许我会回家，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个在为我的岳父去打工，而且打工了这么多年，我还要等到多久呢？包括我自己也有问过主，我说主啊，我面临这个情况还有多久呢？所以就是我们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主怎么告诉我们的？主说我的孩子，他说如果你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会为你解决，你就知道我在工作，甚至很多工作我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你不需要等到这个问题你看到完全解决了才开始开心，才开始觉得哦，一切会好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是能够让我们现在就能够开心，现在就能够好起来。只要你相信神是信实的，你相信那个结果主已经为你成就了，那你现在每走的一步，你就能够安息下来，并且能够欢喜快乐的与神同行。所以主说，我的孩子，你要把你的眼光从你的问题挪开，不要每天都因为这个问题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忧虑，在想主啊，你什么时候能为我解决呢？那仇敌可能是想让你去看你的问题，但是主说，我要让你去看我的爱和应许，去看我每一天赐给你的礼物。然后主说，我的宝贝，去享受当下我所赐给你的祝福，享受你的每一天。时候到了，你就会发现，那仇敌已经在你的脚下了。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在还原一个场景哈，就是在那个在那个伊甸园的在伊甸园当中，那主说，我赐给你这些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外，其他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吗？其他的动物你都可以跟它玩耍，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景色你都可以欣赏，而且你还和你爱的人可以一起在这个伊甸园里。但是呢，那个仇敌就是化成蛇，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天天想让这个夏娃的眼光是盯在那棵不能吃的树上。他说：“你看那棵树，那棵树上的果子长得有多美好。那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然后呢，神就是他在诋毁神的良善，他在诋毁神爱这个孩子的这个根基和初衷。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问题上挪开的时候，其实就容易陷入仇敌的这个。”让我们很难受的境地，但是当我们能够去把眼光从那棵树，或者说主正在解决的那棵树上去挪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能够活出自由丰盛的这个生命来的。那怎么能够挪开呢？我们再去看哈，我领受到几处的经文，就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就是耶和华对主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所以你看，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了一切。然后呢，阿爸父对主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吗？”所以，我们主耶稣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等候主，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为他所成就的一切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希伯来书10章12。接到13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然后包括哥林多前书，这是新约的，就是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如今因着信耶稣，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的灵其实是同耶稣一起坐在天父的右边的，所以呢，当神使这些仇敌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脚凳的时候，那同时这些仇敌也已经做我们的脚凳了。所以你要相信，我们每过一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的。即使你看那个问题似乎还在，但是经上应许说，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所以你的未来，你的明天一定比今天要更好。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去学会与主同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段是我们会很平安，会很喜乐的。那么，我觉得我在患难中学了一点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哈，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会。与我们的问题会有一段时间是共处的，就是那个问题似乎还在喧嚣，但是你的心态会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想，主啊，你快把那个问题挪开，你快把这个环境给我改变了。但是呢，主让我们是能够及时面临这样的环境，我们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去，即使看到那个问题，也相信主已经。再为我解决了，我只要跟着他去走就好了。所以我的心态会变得不一样，我就有安息的能力。神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主的里面得救，对吧？得力，那我们要回归安息，我们要平静安稳，而不是心里一直波涛骇浪的说，主啊，还有多久啊？主啊，你看那个人呀！主啊，你看这个事情啊！主啊，你看我的债务啊！主说你不要看，你来看我的爱和我的应许。所以到了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去相信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应许是必定成就的，而且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一起去看希伯来书6章13到20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你看，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 他做了相信神，并且因为相信神而能够做到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前几天服侍的一个姊妹，她讲，她说有一个老师给她讲说，要进天国是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不要做麦子，不是你不要做败子，你要做麦子。然后呢，我听了，就是他说条件哈，其实我们进天国的条件就只有一条，就是信神。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复活，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就能够去进天国了。但是呢，你看这个神的应许是怎么得到的？是需的确是需要忍耐去得到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他在地上，就神不只是说让我们去天国，而且要在地上要给我们丰盛的产业。那这些丰盛的产业，这个活出得胜的生命，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持续相信神，跟随神，然后去得到这个应许的。所以呢，这个恒久忍耐还是我会经常讲到的，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所应许你的是不可更改的，他已经启示为证，说他必要显明这旨意。神是不能说谎的，神是绝不能说谎的，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是可以大得勉励的。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不下去的时候，就是经常说，即使我们，即使我们去违背神的这个旨意，或者说我们被约，但是神是绝不会背乎自己的，就是神是绝对不会说谎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指望，就是即使我们可能做的不好，或者即使我们没有那么相信主，但是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这就犹如一个锚，就像一个在一个大海当中有个小船，比如说我们的小船，当风浪大的时候，这个船摆呀摆呀摆呀摆呀，但是你知道神的应许就在那里，对吗？就在前面，神说你要去越那个到对岸去，你就会想，我这摆呀摆呀摆呀摆呀，我什么时候能到对岸去呢？但是若你相信神是现实的，那个就像一个锚一样，灵魂的一个锚一样，就是那个锚已经到了，已经到对岸了，对不对？然后你那个船，因为你那个锚已经到对岸了，你的心思意念已经到对岸了，你就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一切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小船就会因着你所相信的，就摆啊摆啊摆啊摆啊，就摆到对岸了，对吗？就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了。所以，我们何况我们又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坐在阿爸父的右边，已经进入了幔内，然后呢，在引领我们，为我们带到，然后带领我们一起进入神的丰盛的应许。所以，用保罗的那句话说：“我信，说够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就怎样成就。”然后呢，在等待的时候呢，也是仇敌企图放谎言动摇神孩子的时候，这些我经历过哈，所以感觉自己特别有发言权。仇敌会说：“你看你的神在哪里呢？他真的爱你吗？他真的管你吗？他如果管你，他这些事情为什么还没给你解决呢？他如果爱你，他为什么这个果子不给你吃呢？”就是很多时候，神的孩子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太懂得，就是等候和不给的区别。就像小宝宝一样，就是小宝宝说他想吃个什么东西，你说你等等，妈妈给你做哈，怎么还不给我呢？对吧？不要太可爱哈。所以呢，我的就是主会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在为我们做了，已经在为我们成就的。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经历他的时候，我们是受到时间去限制的。所以当时候到了，你就会发现必定已经成就。那么，还有一个启示，刚才说的第一个哈，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可能会跟这个问题共存一段时间，但是你相信 我们不是因为消极的能够去忍受它，而是说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放下心来去仰望神。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成就和等候这个过程是一个旷野期，就像旧约中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这个出埃及进入这个旷野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神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应许的，但是因着他对我们的这个装备，就是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然后呢神会给他更丰盛的这个祝福，但是如果他对神认识没有那么多，并且对神有的时候是不信任的，而且不知道凡事要跟随他的时候，即使神把他带到应许之地， OK， 他面临的第一关就是那里有巨人，对吗？那里有巨人，他们如果不信的话，他就会失败嘛，对不对？但是神如果装备了他们之后，他们因着相信神，他们就能够去把这些巨人都打跑，并且当有仇敌再有谎言再去搅扰的时候，装备过和没有装备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等候神应许成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旷野期，我们不是说反正我等着时间到了，我忍呢，我每天忍，我白天忍完，我晚上忍，我全都忍好了，那时候到了，主就为我成就了。其实主不要你浪费你在旷野等候他的时间，因为这是跟他的一个甜蜜的一个蜜月期。你看，在旧约当中有记载，就是神带领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是白天云柱，夜晚火柱，就觉得啊，好幸福啊，是不是？当然了，旧约的人看我们现在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圣灵，有神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引导和这个帮助其实是会更为及时的。所以呢，神的爱和保护是总是不停歇的。然后呢，而且神去把就是他的应许和对我们的初衷是要把我们抱在怀里，像乳养小羊一般乳养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去长大的。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在旷野当中。那么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你再看哈，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喜乐的能够领受主所赐的这个装备，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慢慢的你会发现，哦，这个事情主已经为你解决了，又不知不觉，哦，这个事情主已经为你解决了，你反而是能够喜乐的。然后我们还记得但以理的那个祷告吗？其实神在第一天就已经听到了但以理祷告，然后呢，但是呢，就神所差派的使者在但以理禁食21天的时候，第21天的时候才彰显在但以理的面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的确是有仇敌的攻击和拦阻，因为神要赐给但以理的这个启示是大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在天空中的这个拦阻呢，是那个时候，其实主耶稣还没有流下宝血，那个世界的王当时是还是仇敌的，但是如今其实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对吗？然后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间的这个过程和忍耐，其实是可以能够更欢喜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更经历神丰盛的这个得胜的。那当仇敌说哦，你的主爱你，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没为你解决呢？就是你看这个事情为什么没为你解决呢？我觉得约尔牧师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得特别好啊。他说，你当一朵娇艳的玫瑰花，你把它剪掉的时候，其实即使它看起来多么娇艳欲滴，它其实属灵，不是属灵生命嘛，就它的生命其实已经是死亡的状态了。即使你看着它现在，哦，这个情况好像没有改变，但是它已经死亡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根部已经断裂了。所以当你去祷告，当你求主介入的时候，其实主在为你成就的，就是那个根部已经离，就是这个仇敌，这个根部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呢，这个事情一定会就是慢慢的会变好的，因为你看这个玫瑰花，等到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凋谢了，对不对？等再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就会变成灰，就变成那个灰那种了，就是。所以呢， 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眼见的，而是相信神的应许。那么，当我们心怀盼望的等待，你会发现，就所有的困难都会枯萎，神的旨意就必定成就。好，然后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两个记其实都特别，有时间我要讲一下尼希米记，它真的是面对属灵征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然后呢，我们今天先大概分享一下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我之前大概也讲过，就是在亚哈随鲁王在位的时候，然后呢，这些黑暗权势想通过哈曼这个恶人去灭绝，亚哈随鲁王国家所有的犹大人，然后呢，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他其实是想要去把这些所有的这个犹大人全都灭尽，然后呢，甚至呢，那个时候呢，已经就是这个王不知道这个仇敌这个诡计呢，已经给了他这个戒指，然后呢，去盖章说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就要把所有这个国里的这个犹大人全都被杀，就全都被就被杀掉。所以呢，其实这个犹大人在这个国家其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全族都会被杀掉的一个危机，而且已经看起来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一个景况。但是当他们去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早已经为他预备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神，我们的神是知晓万物的神，所以呢，他早就知道会有，就是有大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他一早就想让这些人全都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呢，有一些人，因为当时波斯国是这个世界上很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就可能就比如说有些人主想让你回老家，然后呢，但是呢，他就看啊，我现在觉得是在北京、上海啊，或者在深圳，我觉得很繁华，然后呢，他不想离开。那对吧？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波斯其实国家是很强盛的，所以很多人他不想离开，他不想离开呢，就紧接着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一个患难。然后呢，当时神说，如果不就是是属我的孩子，你都要走。那没有走的其实在说，哦，我不是属神的孩子吗？但是神即使这样，神都没有放弃他们。当他们去寻求神的时候，即使是悖逆的孩子，没有顺服神的话的孩子，那即使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神仍然是救他们的。所以我们的神是真的是特别良善的神。然后而且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神就在幕后工作，使这个国家的这个王后更换成为以斯帖了，就是这个以斯帖王后了。然后神再通过以斯帖去把这个事情整个都翻转过来，然后就变成最后的结果，就是本来是要迫害犹大人哈，迫害犹大人的这个结果变成了我看看，就是变成了这个所有的人都要庆祝普尔节，就本来是想要去就是那一天本来是要犹大人全都要被杀害的那一天，反而变成了所有犹大人要欢庆的一天，因为神又给了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的这一个钥匙，不是钥匙，是以斯帖的又给了以斯帖的一个戒指，然后呢去发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通告，就是所有迫害逼迫犹大这个民族的全都要被斩掉，然后并且呢会给这个犹大民族很多的这个好处和战利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节就变成普尔节，普尔节是那个现在以色列非常庆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历史事件经历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去看他们面临板上钉钉将要被杀害的时候，肯定是就是伤心欲绝，并且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仍然相信神是绝对良善的，他赐给我们的意念就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刚强壮胆，并且能够得胜有余。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经上他已经应许我们说，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 然后有几处很感动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诗篇25篇第三节有讲到，凡等候你的，就是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人必要羞愧。如果现在有谁在想要迫害你，那他肯定是羞愧的，你肯定是不羞愧的，因为你有你的神。以赛亚书64章4节讲到，从古以来，从未曾听过，耳未曾闻过，眼未曾见过，在你以外还有什么神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良善又真又活，他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雅各书中讲到，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主，直到主来。看那农夫等候这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的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所以这讲什么？就是你等候的时候，你不是觉得完了，而是觉得是有盼望的，因为你的神是信实的。以赛亚书25章9节讲到，到那日人必说：“看呢，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愿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那我们发现经上其实有多处记载说你要等候耶和华，所以除了征战以外，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在旷野这个蜜月期，神是为了要装备我们的。我们都知道，就扫罗和大卫其实先后都被神去设立成为这个成为以色列的这个王，但是扫罗他没有被装备过，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扫罗。高大，然后而且他一看就觉得做王特别好，然后呢，大家就拥护扫罗，那主也愿意去拣选扫罗，但是呢，当扫罗去跟主同行的时候，扫罗并不是顾念主怎么样看，主的时间点是怎么样，主对这个事情看法是怎么样，主希望我是怎么做，他没有去跟随主，他是跟随他自己。当这些他的百姓去当时他应该是要去做一个献祭，但是那个献祭不应该他来做，而是要等撒母耳来。但是呢，他等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延迟了。撒母耳延迟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扫罗不是说我要敬畏神，我等候撒母耳来，因为这是神所高立的秩序，对吗？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是看下面的这些他的百姓都等急了，哎，说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啊？然后扫罗就想，哎呀。别让我的百姓等急，因为我毕竟是国王嘛，对不对？不要让我的百姓等急，否则他们怎么看我呀？所以呢，他就自己去献祭了。然后呢，他就是触犯了，因为当时是在律法当中嘛，他就触犯了很严重的一个律法。所以呢，神就是扫罗有先后两三次，其实都是违背神的意愿的。所以呢，神就不再拣选扫罗了，而去拣选了大卫。那大卫是被预备过的，你会发现。大卫什么时候都会去转向神，说神，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当有人去骂大卫的时候，就是那个当大卫跟那个亚沙龙，就是他的儿子，在这个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卫根本就不想去跟他的儿子征战，大卫只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使这个人的这个计谋变为愚拙，他就做了这一个祷告，然后神让他反败为胜了。那但是在大卫去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去逼迫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天就有一个人就过来了去骂大卫，说都是你活该呀，大概就是这样，就都是你活该呀，都是因为你作孽呀，然后都是因为你怎么样呀，所以你的神才惩罚你呀。然后呢，大卫手下的人都不乐意了，然后呢就想要去把这个人杀了，他就跟大卫说你我要去把这个人杀了，你那个因为他天天骂你。然后大卫说：“啊，不要管他。”他说：“没准儿，因为耶和华看见，他如此骂我，耶和华顾念我，就让我去远离这些，就是争斗和刀剑，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不会想到是说，你看呀，你我是这个国的王，我即使现在是被追杀，但是我有这么多人跟随我呀，对不对？”你怎么能天天骂我呢？你这骂我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呀？对吗？所以我要去杀了你。他不是这样的，他看的永远都不是人的眼光，他看的永远都是神怎么样去看待他的。所以呢，经上记着说，就是，阿巴父说，他为了去预备我们， 为什么为了预备我们呢？不是说偏得让我们遇到患难，而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去终究享福。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我刚才讲的这些例子，不管是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大卫，其实神都是先赐下应许，而然后呢，让他看到这个人看到了这个应许，然后能够一路跟随着神，能够领受到那个应许。所以我们的神会带领我们去让我们在一路与他同行，认识他，经历他，然后看到他的美善，然后看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这又大又美的这个应许去实现。所以呢，这一路都是我们与神紧密同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信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然后呢，如果有仇敌来了的话，那神一下子就把他灭了，对不对？然后我再往前走，然后遇到困难，神一下子就把他灭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一下子神就把这些仇敌灭了，但有的时候呢，神会保留一些仇敌，并不是说他不能胜过，而是说他要保留这些仇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预备我们、装备我们，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带你胜过的。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去增加你的信心，能够让你更加的去对他更加的信靠。这样的话，你在下一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轻易就会胜过了，就不会那么的难受了。然后呢，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呢，你不要觉得说，哦，原来我现在遇到的苦难都是神故意不把它挪走的，其实也不是。但是我刚才讲的也是有根据的，我就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起初是甚微小的，其实就是那些人嘛，对不对？但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的应许和地图疆界是非常的大的，是非常的大的，但是他占不满，你知道吗？因为他人少嘛。他说我把这么大的地图都赐给你了，但是他人都占不满，对不对？那所以如果周围的什么七王呀、五王呀，那想要攻打他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地夺过去了。所以神即使现在赐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没有用的。所以呢，神即使留了一些地，还没有去给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没有给到他的百姓，是因为他要让他的百姓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所以经常说，你起初甚微小，但是你一定会强盛起来的。当你越强盛的时候，我就要把你此刻强盛的这个能够领受到的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就能够去占满那个占满我所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疆界，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发现神对我们的祝福和带领是一步一步的，神对我们的祝福和带领是那种精心筹划好的。他知道你能胜过，他知道你的现在的情况，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我即使一个人，我也要特别大的疆界，对不对？那你特别大的疆界，经常就记着说，什么？这不是经常记着哈，这个是一个谚语，是说这个人无罪，但是怀玉就是其罪。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宝贝，那别人就会来抢的，对不对？所以神要预备你和赐福于你，也是让你不断的能够去领受到，而且能够终久的享受他所赐给你的祝福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哈。那么在患难的时候，圣经中有三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今天就先只分享一个哈，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大家都知道哈，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怎么读，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大卫在他夫家中是最小的，是最微不足道的。然后呢，但是大卫认识耶和华，所以呢，即使大卫当时做的工作是什么，是在他们家为他们家去放羊，然后呢，即使这么微不足道的工作，他也是依靠神的。因为经常记着说，当那个熊呀或狮子，然后要去那个去吃大卫牧养的羊的时候，大卫敢冲上去，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冲上去的时候，他发现，哎，狮子和熊没有把我吃掉，反而是我能够把狮子和熊给打败，然后我总能救回这个羊。他就每次经历的时候，他就知道，哇，他的神是多么现实，多么伟大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预备大卫了，以至于大卫，神就是差派大卫去给他的哥哥到以色列的这个战场上去送饭的时候，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当他被装备过了，他面临着 对方的仇敌这个歌利亚在叫嚣的这个过程当中，嗯，神就是他就能够去很自然的能够去明白说这是他要，这是他的重要的场合，这是他一个关键的时刻，他要为神去做，因为神必为他得胜。即使看着环境很困难，这个巨人很高大，他相信神与他同在的，所以他就能刚强壮胆。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安德烈有个教导是说，他说你知道吗，信心就像肌肉一样，然后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肌肉这个格局和这个构造其实就是我身上的和施瓦辛格身上的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他那个肌肉看起来那么大，我这肌肉看起来就比较小呢，是因为我没有经常操练，但是他是经常操练的。所以呢他说信心也是一样的，他说嗯，就是安德烈说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去操练你的信心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就像肌肉一样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经上也说神赐给我们的信心都是同样的，就是那个干坚信他不是说称为很有信心的吗，对不对，然后呢他能拥有的信心和我们所拥有的信心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经常操练，然后呢他被主预备操练了，装备了很长时间，可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我们怎么这么软弱呀，我们怎么这么软弱，没有关系，你不要认为你现在的软弱就是你一辈子的软弱了，因为当你不断操练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会兴起的，你的信心一定会慢慢像施瓦辛格那个肌肉一样，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大块头的。所以呢我们在面临一些境况的时候，也是在神不断扩展我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读这个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要出埃及地的时候，那个神降下十灾，就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故事过去了嘛，就是神说你们要放了，神差派摩西说你要去放了以色列人，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子民我要带他们走，然后呢这个法老就说我不同意，对吗，然后呢然后神就降下了一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法老然后摩西又过来说你要放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走，然后否则神会惩罚你的，然后呢这个法老又说不同意，对吗，然后呢就又第二灾第三灾第四灾第五灾第六灾第七灾第十灾。经上记着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词啊，就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明白了，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呀，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能不能就在第一灾的时候就让以色列的百姓去就走吗，为什么要偏得要经历这些呀，是因为当这些百姓每经历一灾的这个，就是不是他的百姓经历这个灾哈，就每次我怎么表述呢，我还原一下那个场景哈，就比如说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为他的这个仇敌，攻打他的仇敌降下了一灾，然后呢他们就很开心，以色列的百姓很开心，想哼，这回法老肯定会放我们走的，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我们的神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就会燃起，当他信心燃起的时候呢，然后对方又说你不能走，他遇到困难了，他的信心又开始回落，然后呢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会经历信心升起信心回落的过程，但是就像我们去这个肌肉去举的那个什么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举上去了啊，我们又下来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断的去操练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你遇到的境况和患难都是神为你预备的，我只是说神会利用这些患难在这个过程当中使你信心更刚强，使你更加认识你的神，使你能够在面临接下来你人生道路的境况当中你能够更加有信心，所以呢鼓励大家刚强壮胆，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哈。好，话说过来，就是大卫是怎么样让我觉得特别有盼望的呢，就是因为我知道神是让我等候他的，我以前就曾经会觉得神没为我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说神看起来不怎么厉害，仇敌为什么如此喧嚣呢，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厉害吗，那经常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我们的神诸山见耶和华的面便消化如蜡，我的神还没出手呢，他们看到我的神，对吗，他们就已经消化如蜡了，这是经常告诉我的， 那为什么我已经祷告了，然后为什么那个看起来那个环境还没有改变呢？是因为我神不厉害吗？所以我曾经真的质疑过神不够厉害，你知道吗？我曾经质疑神不够厉害的时候，我就去看，就神就让我去看，他说你看那个树叶。你知道那看那个树叶，就看它即使是很小，但是神创造这个树叶的。你知道这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生物课程和这些原理哈。其实一个细胞它的结构都是很复杂的，何况一个细胞这个需要很精密的，对不对？然后它又组成树叶，它又组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然后使这个所有的万物都有规律的，对吗？就是你，我去看那个树叶的时候，或者说去看那个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说神是非常伟大和信实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他所创造万物都要在诉说着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信实，多么的伟大。所以我去看树叶的时候，看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们的神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的神还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神真的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唯有他是神。我说说他怎么厉害的法哈，就是我们家之前有拜过那些假偶像，那个时候因为愚昧不懂嘛，然后当时我的父母就被这个仇敌恐吓，就是说你要不是请一些什么请这些东西，在家供着，那么你的孩子就会出意外。那个时候他们也不信主，他们就是你现在听可能觉得很离谱，说我不要相信，但是有的时候仇敌攻击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会很担心的。然后呢，所以呢，我当时我妈妈爸爸就不懂这些嘛，也不知道靠主建立，然后他们就去请这些东西了。但是你知道吗？当要把这些东西撤了的时候，因为我的奶奶当时是信主的，然后呢，她请教会的人说要把这些都送走，都要砸了。你知道吗？那些拜偶像的人会很害怕的，你就像。哎呀，这曾经都是供着的，对吗？你现在要把它砸了，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会不会有什么迫害呀？会不会难受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也会担心，但是我就经历了，真的，我奶奶去把找教会的人把这所有的偶像，我们家的偶像全都砸了。哎，日子过越过越好，你知道吗？就是你所担心的，神不会让它发生，因为神是信实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今天我们就当聊天了哈。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就那黑社会老大的那个？你看那个信主，他刚开始是那个香港黑社会老大，然后呢，那个他就是拜那些假的偶像呀什么的。然后他信主的这个过程，其中他说到一个环节，他说他当时要去泰国去拜那个假偶像的时候，因为他说他不要去信神了，因为他信神的时候，那些黑道的生意都关门了，因为神只想给他开白道的生意嘛。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其实是不断的去兼顾他的。然后呢，那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字架，就重重的把他和那些就是仇敌全压倒，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十字架，一个大特别大的一个大光，然后呢去显现出来，所有的仇敌通通都败落，通通都灰飞烟灭。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特别轻松了，他就是宛如新生一样，他就知道他的神才是真神，就有点像那个。扫罗就是保罗，在最开始在新约的讲到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强烈的大光，他本来是要去那个保罗要本来是要去逼迫这个神的孩子的，对不对？需要去抓神的孩子的，但是神就是耶稣一道大强光去照耀在那里，主都没有多说什么话。主就说你起来，然后去哪儿，对不对？主都没有跟保罗说太多的话，但是保罗就知道。说，那这就是神，这就是我的主，我要悔改，因为神真的是全能的神，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哈，就是我们不要惧怕仇敌，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些仇敌是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什么手也不能去做，凡造他和倚靠他的，必要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他们，要有刚强壮胆的心。然后呢，我们再讲到就是。神的应许是无一落空的，然后经上甚至记着说，我必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所以不论我们的环境目前看起来怎么样，我们都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活着，而且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完全作王掌权的。所以我们只要仰望他，跟随他，他必不让我们羞愧。而且 我们的神是希望把这些所有的环境最后都能够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我们得益处的。他希望这些事情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当有仇敌攻击的时候，不要怕，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的神会为我们胜过。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再讲最后一点哈。当时那个我们家去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已经开始，使我的心回转。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初中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我的奶奶就送我一本圣经，你知道吗？我每次把这个圣经带回家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就是不信神的那些人就会头疼，然后呢说你不要把这个圣经拿过来了，你要把这个圣经拿走。然后呢，我就想你们如果厉害的话，对吗？你们就别头疼啊，那我一本圣经我放在这儿，你们都受不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对不对？我们的神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就更刚强壮胆的，我就看圣经。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家里的圣经或者是你的电子书，当你去读经的时候，你的整个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读经的时候，仇敌是没办法去来搅扰你的，因为他会头疼，他会难受的。好，我们继续讲哈，得胜在乎耶和华，他的智慧无人能测度，他的慈爱比天高，比海深，他是信实的，他已经把主耶稣他的爱子都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呢，他一定会把一切美好的都连同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希伯来书10:35-36讲到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然后呢，这个忍耐也能够欢喜快乐。所以当有这个启示的时候，我曾经祷告就是主啊，你什么时候，求你速速为我们解决这个事情吧。我现在软弱的时候也会这样祷告哈，但是当我刚强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主，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呢，求你赐给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强壮胆的心，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刚强壮胆的，并且你必带领我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把那个想要神把这个事情拉近的这个心态变成，即使这一路主需要让我走，对吗？但是主会赐给我刚强壮胆的心，主会赐给我欢喜快乐的心，与他一起同行，一同胜过。所以这样的祷告我就发现其实是非常大有功效的。因为我曾经就是因为刚开始仇敌攻击的时候，我曾经去唱赞美诗的时候，我都是因为我实在是很难受了，我就是不唱赞美诗，我感觉这今天都过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不祷告，我不去唱赞美诗，我今天的日子都没办法过了。所以我总要去唱赞美诗，我总要去祷告。但是当我去跟主说，我说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是我要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但是你也说你以慈爱吸引我呀，对不对？你吸引我是用慈爱吸引我，你不是用患难来吸引我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吗？圣灵是会做见证的，就是圣灵会见证，他是要以慈爱吸引我的，他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这些降灾祸的不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呢，圣灵就会做见证。然后我发现，哎，我接下来的日子，这同样的情况，但是我就很刚强壮胆。而且我每次去上赞美诗的时候，我都想着不一定是偏的想着是征战，我想着就是啊，神为我行了多奇妙美好的事情，神在今天，对吗？让我去买到了我特别想要的东西，而且很便宜的价格。神在今天让我们全家都是很欢乐的，对吗？神今天让我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一个东西，神今天为我预备了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丰盛。然后呢，我发现我怀着这样的心态去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去赞美他的时候，哎，不知不觉那个得胜会彰显的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甚至我可能没怎么去看他，然后呢主就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已经胜过了这个环境，你的心你的状态你的属灵生命已经胜过了这个环境，你就会发现在物质界当中，这个环境就很自然的就被胜过了。好，然后还有哈，就是你怎么去胜过，这个当时也讲过，就是 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就是经上记着说摩西，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呢，当我们去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日子很快的，而且很轻松的就会过去了，因为我们不是看这个前面的事情有多难有多难，而是相信神是应许的，应许我们的。那么又有人会问，就是你只要干等着就行嘛，这个我讲过，但是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很重要哈。正确的回答是，你是需要等候你的神，但是你不是干等着，就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跟随主的带领去胜过你的仇敌。其实你的征战很简单，就是你要信主，然后并且去按照你信的去宣告和行就行了。你比如说如果有仇敌逼迫你，那么你相信神是在为你征战的，而且呢，你有祷告说，主啊，求你介入这个征战当中，你必使你所赐给我的公义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然后你可以做这样的宣告，但是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宣告呢？你比如说就像大卫去宣告的那样，说神啊，你使仇敌的计谋都变为愚拙，对吗？这样是也是与主同行，然后主会按照你祷告的去为你成就的。你甚至可以说教一些实战的祷告方法哈，然后甚至可以说神啊，你我就比如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神必使攻击我们的器械都不被利用，神派使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所以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吗？就按照这个应许去宣告，然后甚至也可以去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断开仇敌间所有不符合神心意的连结，让这些仇敌都不能同心合一的去做事情。然后呢，耶稣基督必要断开这些黑暗权势和这些恶人之间的连结，使这些黑暗权势不能利用这些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事情。甚至如果你觉得有些时候可能面临一些攻击或者是一些反击，你可以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我拒绝一切黑暗权势和恶人对我和我家的攻击和反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下，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呢，当你即使你去做个这样的宣告，但是你相信并且如此说的时候，神就在幕后为你去做这样奇妙而美好的工作，而不是说仇敌打了一拳，啪，打了一拳，我忍着，我忍着，我忍着，我忍着，哎呀，深渊债主，我忍着，对吗？你忍着是固然是对的，但是你要宣告你的神要为你成就的事情，你要宣告你的神的应许。这样的话，当仇敌想要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取消你们的任务，对吗？那仇敌不就不来了吗？或者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凡攻击我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所以，即使他们在那折腾，你会知道，神会使他们所折腾的通通的败落，通通都不被利用。所以，这就是你要跟神同行的，不是说干等着，等候时候到了，但是自己天天是战战兢兢的这种，那其实就是没有进步的。但是没有进步呢，你的神会兼顾你，然后呢，会让你胜过这个环境。所以很多环境是你和神一同去胜过的，他先为你胜过，他为你胜过很容易，但是呢，他会兼顾你，让你也能够去胜过的。好，接下来有个启示很重要哈，就是我举个例子，就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让你难受的，比如说上司或同事，对吧？你把这个人和这个处境交托给神了，然后呢，在难受的时候，你知道，哦，我要来到主的面前，对吧？然后我希望成就主成为我成就什么，我要需要祷告或者宣告主的成就，对吧？你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无论怎样，你最终都一定是靠着主去胜过的。你不是靠着人，你自己的方法，你的计谋，也不是靠着你单纯的忍耐，而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与主同行的。然后呢，你知道你这个敌人是什么吗？就是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来听课的这些弟兄姊妹，神要赐给你谋略的灵。谋略的灵就是你当遇到一个境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敌人是长什么样子的。不是他真实长相哈，就是神要让你知道你这一关你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关，你要度过什么样的一个关， 就是你的仇敌是什么样的，不是长相哈，就是你就比如说，你就比如说，就是当你的上司当众批评你，你很难受，很尴尬，对不对？或者你的上司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其实你要面临的这个关不是你的上司，你的敌人也不是你这个上司，不是你的同事，而是别人对你的眼光，别人对你的话语，你明白吗？就是别人对你的眼光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别人说一句话你就会难受。别人瞧不起你了，你就受不了了，对吗？如果这个敌人你会难受的话，这个敌人就会对你有效。但是如果这个敌人对你无效的，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对不对？我在我的神里都是最宝贵的，对吗？我不是按照你定义我的，我是按照我的神定义我的。而且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不要去跟你争，我也不要去跟你抢，我因为我相信深渊在主的。所以呢，你知道吗？你要胜过的这个境况，不只是说单纯的忍耐，而是要跟着主同行的。你说主啊，我要怎么做？主会告诉你，别人对你的眼光你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也不要在乎，你要单单仰望我，看我为你预备。所以，如果你不在乎仇这个人，这个仇敌利用这个恶人，对吗？对你的这个话语，对你的攻击，对你的看法，你现在就能够开心呀。他这个环境可能还没变，可能还有一个这个领导，就是今天就说你了。但是你说又怎样，对吗？你说我还是很开心。你说我该做的工作我还是会做呀，我不会因为你说我了我就不做了，我不会因为你说我了我就做不好了，对不对？那我还是会荣耀主啊，因为我做是为了荣耀主，我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你的眼光。所以当你这就是胜过了，你就能够胜过这个处境了。我不知道我举的例子你是不是明白哈？所以呢，有的时候，曾经我会觉得，哦，我要面临这个，我要胜过这个处境，就是人的眼光说我要胜过这个处境，就是只要这个人不在我这身边出现就行了，对吗？我的仇敌就是这个人，但是经常说你的仇敌不是这个人，你的仇敌是背后的黑暗权势，所以即使这个人离开了，那仇敌在只要发现这个话语能搅动这个人的话。那他会拆派其他的人，他不是拆派吧？他就会怂恿啊，然后呢就搞一些事情，让其他的人说一句，然后这个人又不行了，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仇敌就是背后的黑暗权势。当你胜过了这个境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礼包是什么？你的战利品是什么？神不只要奖赏你在前方为你预备奖赏，不只是说哦，这个上司会被撤掉。然后呢，你会接替他的位置，不止如此，甚至说可能神给你换了个环境，你的位置以后你的位置会比这个你的上司要更高，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和我周围的生命中，我真的有看到都是这么成就的。你就是不要去管这些，你不要管你中间的过程，这就是很让人兴奋的，对不对？更让人兴奋的是什么？就是你度过了这个境况了之后，所有以后这一类的敌人来了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人想要用话语，这个仇敌想要利用这个人的这个话语来攻击你了，所以你就会警戒，你一点都不生前面的这人的气，所以你就会就赦免就开始变得很容易了，因为你知道那个使坏的是后面的仇敌，不是这个人，所以你就特别容易赦免这个人，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就讲到赦免的功课，赦免的功课你也是一定要完成的。当你知道有这个启示，是矫饰的是后面的那个黑暗权势，不是这个人，所以呢，你就能够去哦，我原谅他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家人，就比如说家人之间有一些争吵的话，当你能够去知道这个人也是被搅扰，也是有些软弱，你就能够去怜悯他，你甚至还会为他去祷告，即使他说了伤害你的话，你不是说。可能最开始一个状态就是神啊，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哼，你这么对我，主一定会为我伸冤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开始去为他祷告的，就是你会有那个力量。这个不是一个要求，是一个启示，是神会赐给你力量，让你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很轻易的就不会被搅扰进纷争的漩涡。你知道神对你有美好的旨意。你知道你的命定是要跟着神往前走的， 对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人在跟着神往前跑呢，对不对？前面有丰盛的祝福，然后越走越好，越走越好。这个时候，仇敌想做的什么的呢？就派一个人过来拉你一下，说：“哎，我有事儿跟你说哈，你怎么刚才怎么踩我脚了呢？对吗？你要理他吗？你不要理他，对吧？你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你就往前走就跑了嘛，对吗？那你还要跟他说我不是故意的呀，然后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吵起来，你要往前走，神让你往前跟他往前跑。所有的这些后面，耶和华的荣光是你的后盾，所有这些事情，神都会为你解决，神都会为你搞定的。你要往前去认识他，然后去跟随他。然后，举个例子，就是大卫去给哥哥送饭的这个事情。哥哥，大卫去送饭的时候，哥哥不就嘲讽他的大卫吗？然后说：“你们家里那咱们家那个几只羊，你都看好了吗？你就来这里，你知道这里是战场吗？你只是个毛头小子，对不对？你来这里干嘛呢？”他当众，他的哥哥当众给大卫难堪，当众去给大卫说的。大卫怎么做了？大卫是认同了这个他哥哥说的，说啊，哥哥你说的对，我只是一个毛头小子，然后呢，我不应该来这里。你现在听我，你就觉得挺搞笑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仇敌可能派这个人说你这也不行，你那也不行，你看你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就有人同意，他说：“是，哎，我这个事情真的是什么都做不好，哎，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行，哎，我怎么这么不行呢？”这就是跟大卫相认同他的哥哥说所说的一样呀，对不对？仇敌的谎言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不行又怎样？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对不对？你不要为他所说的几句话你就难受了，就认同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行不行不重要，你的神行就行了。然后呢，那大卫。也没有羞愧的回家。如果大卫此时羞愧的回家了，那他遇到的境况是什么？他遇到的境况就是他不用打歌利亚了，对不对？他不打歌利亚，他在全国也不会有这个战绩，一个英雄的战绩。他没有这个英雄的战绩，也没办法成为他以后做以色列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对不对？所以神一步一步带领着他的子民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枝节而。就打没有必要的仗。那当时他的哥哥说大卫的时候，大卫也没有说这个，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不认同你。我跟你说，我们俩应该出去比试比试，看耶和华是站在我这还是站在你这儿，对吗？我来送个饭，但是神肯定对我有最好的预备的。我跟你说，就是他也可以这样做。我有见过很多基督徒，神根本就不站在你这，神是与我同行的。对吧？你说的这事都是不对的。然后呢，那个你现在小看我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心里这么想，但是你不用去跟对方去说出来。你跟对方去说出来，反而就是也是在陷入争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看大卫怎么做？大卫扭头就走了，对吗？大卫扭头就走了，就是这仗他觉得根本没必要打，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他没有必要去在这浪费时间。然后呢？前一段时间，马可有讲，就是最近讲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他讲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有的时候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就说，哎，你怎么做事，怎么做这样呢？然后他就马可说，我会跟他说，对不起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他说这仗多容易打呀，只要你说的对，对方的怒气就消了，对不对？你管他说的对不对呢？你即使不认同他的，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对吗？所以从人的角度去看，说。哦，你这个时候你不回击，你就是怂的，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不回击，你就是怎么的，就是你看看别人会怎么看你，唯唯诺诺的，对吗？这是人的眼光，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不回击，我们说哦，你说的对，或者是说哦，行，我下次知道了。神告诉我们，这是力量，你知道吗？就能放能收。能收能放，就是你使，就像一个小朋友，你使劲打一拳的时候，这个力量是有力量的，但是你能控制的去打一拳的时候，才是更有力量的。你看小朋友很多时候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打一拳就使劲上去了，但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但是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神能够让我们控制自己，所以我们的忍耐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唯唯诺诺的，我们就是受害者。啊，我们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就是那种让我们能够 能够去节制，让我们能够去忍耐，能够去欢喜，对吗？我们才是得胜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给仇敌留余地，不要去给仇敌留那种分裂你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余地。所以我们去保守我们的口，也去控制我们的心情。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做到，但是我知道当靠着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到。当你快要去吵的时候，怪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说主啊，快帮我，快帮我，快帮，快帮我！我经常做这样，主啊，快帮我，不要让他再说了，我快忍不住啦，对吗？好的。所以呢，你的神会通过这些环境来塑造你，但是呢，当你一起胜跟主一起胜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所有的这个情况，你会知道那个仇敌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仇敌是。有的时候是孤儿的灵，对不对？孤儿的灵就是你看你有多可怜啊，对，也没有人爱你，你总是你自己，你全家就靠你，你又得去带孩子，你又得去上班，你老公什么都不行，对吗？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管，然后就得靠你自己，你知道吗？这是孤儿的灵，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拒绝，你不要觉得啊，都是这样，都得靠我，如果没有我可怎么办？我怎么天天这么。就是不要说我怎么天天这么惨呢，对不对？然后不要说我怎么就天天就只靠我了。这样的仇敌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拒绝他。你说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的神会改变我的老公的，我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好的。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的。我的孩子也会越来越好的。你当觉得思维意念中有仇敌的攻击，是说啊，你看。他不是说用他的那个说你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啊，我天天怎么这么惨呢，对不对？他会说用我的这个，你不要去认同他。你听到你的脑海里心思意念里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我去宣告，对吧？那个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一切这些孤儿的灵，我不认同你们，对吧？你们的诡计已经通通的败露了。我相信我的神是慈爱的，我的神是良善的，我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是能够使水变成酒的，他能够恢复我们家的婚姻的关系，他会让我的丈夫越来越爱我的。我即使不做什么，我的神也能会让我的丈夫越来越爱我的。何况我的神会加我力量，让我去做当做的事情呢，对不对？你会改变呢，你会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改变，你一定会改变的。你很多时候，你去看跟这个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去看他结的果子，你就知道他认不认识主。有些人他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他认不认识主。你跟他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他属灵生命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相信，你的主是与你同行的，他永远都是美善的，他能够去改变你现在所有的环境。不要去认同仇敌，不要陷在被拉扯的环境里。要从这个环境跳出来，然后呢，去看耶和华为你征战，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征战，不是你的征战，对吗？控告，那个捆绑他们，感谢赞美主。但是也不要是说哦，也不要是那种就是，每天都是哦，我不断的去宣告，然后去捆绑仇敌，因为神还是希望我们的眼光去望向神的慈爱的，因为爱才是一切的动力和源泉。如果圣灵感动你去宣告，你就去宣告，但是。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你去宣告，你就去默想神的话语，也是很有功效的哈。所以这个讲到，你看这个屏之前有讲到，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中，他们的这个帐篷哈，就是睡觉的，他的面的朝向永远都是会幕，就是会幕就是旧约耶和华所在的那个会所里哈，会幕里面，所以呢，他们都是朝向中间的，朝向神的，而不是朝向旷野的。如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曾经有遇到过一个姊妹，她特别会征战，不能这么说，就是她看起来特别会征战，怎么说呢？就是她会宣告很多，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宣告会宣告很多。然后呢，而且经常宣告，而且宣告的特别特别的细致，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打什么什么什么弄瞎的眼睛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跟他接触了之后，我就觉得哦，这姑娘真厉害，我就觉得她特别会征战。然后呢，我就觉得她，就说宣告特别的细致，然后我也想跟着学，但是我学了几天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我很难受。 就是很难受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让他的百姓去看着他？因为你看着你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很安心。你去看着外面的，就是你，如果你的帐篷是背对着这个荒郊野外的时候，你就会这种四处看，哎，这有没有敌人？那有没有敌人？这是不是有敌人？那是不是有敌人？你知道吗？但是经上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如果一直看这有没有敌人，那有没有敌人，这有没有敌人，我今天要捆绑这个敌人，我明天要捆绑那个敌人，我觉得这个很难安息下来的。所以神就告诉我说，征战在乎耶和华，征战在于耶和华。就是神也曾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对不对？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神让我们更多的去看他，而不是看我们的仇敌。当我们去更多的去看我们的神的时候，神会做那个警觉的，能够去看守我们的，对不对？然后呢，他会去为我们去把所有的这个环境，去和这些即将要来的仇敌，去用公义的右手去击打这些仇敌，对吗？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去望向仇敌的时候，你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可能有的时候仇敌已经企图来欺负你几波，但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神都已经把这几波全都给你搞定了，对吗？全都使这些仇敌的诡计败落了，并且神都使这些仇敌连临近你都不能临近你。那你说你这一天过得是不是会更舒服一些呢？我曾经会想，我说为什么都是信主？那有些人信主的状态就是很紧张很难受的，有些人就是能够很放松的。然后呢，神是说 OK，你要警醒，对不对？主说我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也是需要谨守，然后需要警醒的。但是呢，他不是说让你一直都是那种很慌张、很担忧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甚至我曾经对那个姊妹有发预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是对这个姊妹发的，因为当时是就是盲测，就是神对她发，透过玛利亚去给她发预言的时候，神就跟她说，就讲了一个例子，就讲了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约书亚要过带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当中吧，然后呢，他就看到了，就是前面有大能的勇士，然后呢，他就去约书亚就去问这个人，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仇敌那边的？但是那个人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约书亚问的是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来帮助仇敌的？所以呢，这个征战的主角是什么呢？征战的主角是约书亚和他们，然后这个人是帮助者。但是这个人回答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什么叫元帅？就是他来统兵打仗，对吗？就是他耶和华来统兵打仗，耶和华亲自派了元帅来统兵打仗。我们是在旁边帮助的，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不能说是帮助嘛？我们就是在欢呼的，我们就是在跟随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孩子，怎么样去安息的跟随神？”你是那个安息看耶和华为你成就大事的，而不是事事你冲上最前面的那个。所以呢，我要分享这个，因为这个之前对我来说，让我苦恼了一段时间。但是因着神的真理的解开，然后现在就会很轻松，会很放松了。好，所以呢，当我们怀着喜乐的心，同主一同胜过现在的处境，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曾经那些敌人，主都已经为你胜过了。然后呢，曾经能够搅扰你的人，不能再搅扰你了。这就是神所赐给你的美好的一个应许和他所为你成就的。好，我们今天课程总结哈，第一个呢，用白话说哈，就是你生命中你很在意的那个问题，主已经为你介入了。所以呢，你只需要安息的等待，等候他的时间。在等候主的时候呢，是心怀盼望和喜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有仇敌企图来搅扰，说你看你的神不管你， 对吧？你的神不爱你，你的神为他成就了，还没为你成就，你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还要等多久啊？你遇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要拒绝，而且你要相信你的神永远都是美善的，都是良善的。就像以斯帖的记里面，就是所有的可能看环境都是不行了，没办法反转了，但是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他是良善的，他永远都不会放开他孩子的手。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和主同行打那美好信心的仗。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看到的事情并非是事情的全貌，就像那个被摘下来的玫瑰花，可能你面临的问题看似很娇艳，甚至你刚摘了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小花苞怎么还开花了呢，对不对？你放在水里之后，你发现它怎么还开花了呢？但是这样的事情也持续不了很久，因为你的神已经为你胜过了，因为这个事情的根部已经被断开了，所以那些仇敌已经败落了。你只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安息的与主同行，去仰望你的神，然后你每过一天你都是得胜的，你每过一天你会越来越好，因为就像那个玫瑰花摘下来的那个摘下来那个玫瑰花，它会一天一天枯萎，你的仇敌会一天一天枯萎，而你是一天又一天的不断的去得胜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把眼光从那个问题挪走，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欢呼，现在就可以喜乐，我们不用等到说我们找到工作了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会说我们主为我们把这个债全还了我们才一切能好起来的，你现在就能好起来，你现在就能好起来，神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你去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足够的力量，赐给你全新的眼光，让你看到你现在就好起来了，也不是说之后才会好起来，你现在就会好起来，而且你会越来越好。这就是从仇敌的轨迹当中去脱离他的轨迹，然后呢，去跟主不断的同行向前走了，就是不要被仇敌拉着，而是能够放下一切向前走。当我们去交给主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拿回来，拿回来就是自己忧虑，就是拿回来，不要去忧虑。因为当仇敌说，你看你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吧，你就说那主的事情，主已经为我解决了，所以你就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忧虑。然后呢，如果圣灵去带领你去要为这个事情要去做什么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去做什么祷告，圣灵感动你要做什么样的宣告的时候，你就做宣告。如果你觉得忧虑的时候呢，你就再去祷告，再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你总会交出去的。我真的试过，总会交不出去，我最多一次交了我也都不记得几次了，反正总是能够交出去的，神不会让你羞愧的。所以圣灵会让你平平安安的欢欢喜喜的出发，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哈。然后第四个要讲的呢，就是你要享受你现在的旷野期，因为那是与你与主建立美好关系的蜜月期，那是主和你亲密同行的期间。你知道吗？这个时期是非常美好的，就是你去认识你的神，而你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喂养你，然后不断的去兼顾你的信心。你可能会讲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难受呢？你可以想，就是一个小孩子，就大人带小孩子走路的时候，对不对？那最开始这个小孩子走的是摇摇晃晃的，对吧？但是神都是在保护他的，就是你，就是包括你的孩子，你都是在保护他，你都是在四维护卫着他。他可能手，他的手没有感觉到你在保护他，但是其实你就是在环着他的，你就是在这种环着他的。他如果快摔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你的手了，他能感受到你的手了，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如果说，你知道我自己走的时候会摔跤，为什么你还让我自己走呢？对不对？我不要走路了，我一走就要摔跤怎么办？我一走要摔跤，我不要走路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路呢？为什么要让我向前走呢？你的神是为了让你终久享福的，就像你去让你的孩子走，你知道你的孩子可能在走的时候可能会摔跤，当然你也会护着他，但是你还是让他要往前走的，因为你知道曾经搅扰他的这个环境随着时间的度过不会再搅扰他，曾经让他觉得很难受的情况随着时间你对他的装备和带领就不能再搅扰他。所以呢，我们要去学会和主去享受这个蜜月期。我去想这个大卫和所罗门，其实他人生中很美好的时间，我觉得大卫在还没被主兴起的时候，在这个旷野放羊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美好的时间，因为他在放羊的时候有狮子和熊的时候，神是的确是与他同在的，然后而且在那个时候可以去唱歌呀，去唱赞美诗啊，去做歌呀，就觉得真的是 要好好珍惜我们的旷野期哈。第五个就是你面临的境况，就是你以为胜过的只是那个人或者那个事情，你觉得你把那个人那个事胜过就好了，但是不是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胜过的是你那个这个人和这个事背后的这个仇敌，你会知道你一胜过就是你一串的问题都胜过了，你同类型的问题你都胜过了，你会觉得啊，好开心好盼望呀。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的，神会赐给你谋略的灵，让你知道当仇敌来了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样应对，你知道那个仇敌他企图他的阴谋是什么，对吧？你知道这个阴谋是想要利用这个人，想让你的心难受，想让你去看自己，想让你去看别人眼里的你，而不是去看你的神。你会知道他的计谋，你就不会顺从他的计谋。然后，所以最后说的就是一切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上半节课讲的，你要相信你的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的。所以，当你能够去仰望你的神，仰望耶稣，并他十字架上所为你成就的，你能够与主同行。去享受当下，你就能够感受，你就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你生命中一切问题的解答，他就是你生命中一切问题的解答，他就是你生命中一切问题的解答。重要的话说三遍。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和这些家人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开玛利亚的口亲自去讲说你的道，你的真理和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我们看起来又大又难的问题交到你的身手当中，主啊，就在你的祭坛前当中，我们不带走，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去度过这段时间，主啊，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年日，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即使是在旷野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求你亲自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度过，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去度过，主啊，让我们去看到你所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应许，这应许必要大大的去成就，而且我相信你也必会速速为我们成就，因为你爱我们，主要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大大的去守护我们的家人，就是这些弟兄姊妹的家人和玛利亚的家人们，主要你必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喜乐，主要你必让我们远离一切试探，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去脱离一切的凶恶，远离一切的试探，因为唯有你是神，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感谢赞美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所有观看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们，祝福你们在接下来这一周每天都行走在神的爱和恩宠当中，耶和华必向你扬脸，高举你和你的家人，让你们远离一切黑暗权势，远离一切疾病，远离一切灾害，远离一切黑暗的权势，因为耶和华是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把你们都放在他的翅膀荫下，让你们在他的殿中去得享安息、平安、健康、喜乐、富足和美好的心情。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此的祷告，谢谢主的成就，感谢赞美主。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时间掌握的就比之前好多了，感谢主，谢谢。好的，如果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我就结束课程了哈。感谢赞美主，阿们，赞美主，好，再见，再见。